主，当我们开口感谢你、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满足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个极大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，是的，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因为我们跟那位创造我们、拯救我们那位永生的神，当我们连接的时候，主，再没有一个事情、再没有一个事物、再没有一个环境、再没有哪一种的事件遭遇，能够夺走我们那个得救得胜的把握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父神为我们所预备的。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因为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谁能够控告我们？谁能够抵挡我们？谁能够定我们的罪？这一切不是出于我们的好处，乃是因为在于神那没有条件白白的恩典。主，而且这恩典到个程度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接受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去领受，带一个顺服、带一个感恩、带一个谦卑的态度来领受。主，你就不断的用的灵来浇灌我们，你就不断的用的爱借着圣灵浇灌我们。哦，主耶稣基督，你就不主耶稣基督，你就不断的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的建造起来。我们敬拜你，我们喜欢敬拜你，甚至主，我们也说我们需要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常常来敬拜你，以及我们的生命，就是你给我们那个属天的生命，那个永恒的生命，不仅才有保障，而且才能够成长。所以我们在这位这年来感谢赞美你，你把我们吸引到每个早上来到你的面前，不做别的，就是单单的等候你、仰望你，我们就敬拜你。我们没有遇见的时候我们敬拜你，遇见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火热、更加的专心来敬拜你。得着我们，愿主让我们看见的荣耀，主啊，愿你的荣耀也充满在我们的身上，好叫我们不仅走到哪里、生活工作在哪里，都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，这是讲到保罗的这个在会堂里面的信息的最后一段。我们从这个第十四节开始，然后呢讲到这个保罗就起来在会堂里面讲到。我们讲过这一段分成前面两段，第一段是什么呢？第一段是讲到神是一位拯救的神，他不仅是创造我们的神。我不晓得各位你这个事情有没有比较深入思想，我们常做一件事情做不好就把它丢了、把它毁了、放弃了，因为我们重新可以再做，但神不做这种事情。纵然他的创造是完美，因为人的缘故，这个完美变成真的这样的败坏了、残缺，但神确实愿意，他不是不能够重新创造，我说再创造一些别的，但他愿意、他乐意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创造是出于爱，拯救绝对是出于爱。没有一个父母或一对父母就是如果他们能够的话，相爱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带出后裔来。所以有以前林道亮牧师讲过，因为神的爱所以他创造三位一体的爱，是这个爱需要延伸的。我还记得亮牧这个是要延伸，不能不只是他们三位彼此相爱，这个爱要流出去，好像两个夫妻一样他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们就乐意看到这个爱能够延伸出有更多人，就像我们的孩子能够明白我们夫妇的爱、我们父母的爱，让经历这个爱，让活出这个爱来。所以神也是这样。当然这个比喻不是这么完整，因为他是创造的这我们人呢还是都是被造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这讲到这个爱。所以当神创造了我们的时候，他绝对不会因为他从爱来创造，他绝不会因为我们不好所以他就遗弃了我们，他尽他的方法来拯救我。虽然我们这样的败坏、这样的顽梗、这样的悖逆，而且我们的罪是这么的深，最后神用一个方法 也是他能够用的方法，也是最后一个方法，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。啊，真的，有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说啊，神都不爱我；有时候听到弟兄姊妹要说为什么我碰到这困难，神都不听我。如果我们只是一些的生活上一些的需要、一些的细节，用这个就把神在你身上那全然的爱把它推在一边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啊，就希望不是讲一个比较责备啊太重的话，不，我不能够不这样的说，这是非常遗憾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不，正有人说这样的话，我就不，牧师我就不来这个教会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想看，不是你来不来这个教会，不是你要不要来这个小组，不是要不要来服事，是在于到底你一切的生活是否活出神的爱来。有时候我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我不能够说别扭的苦闷，有时候不是弟兄姊妹，有时候听到传道人这样说，神为什么对我这样。所以我几年我就跟他讨论过，问，这是好多年前，当我看一个神学家想不讲过这么一句话吗？他是创造你的神，如果他不拯救你，如果你走坏，他就不理你，就让你坏下去，坏到最后死掉了，没救了，你还承认他是神吗？今天我们认为他是神，甚至我们认为这位神值得我们去跟从，值得我们摆上，是因为他对我们有好处，绝对是有好处，起码我们生出来就是他的工作，没有他我们还没有我们这个人。不倒怪，如果我们把他的创造我们的这个的恩典，没有人够做，只有他能够做，没有人够做的，只有他能够就拯救。如果把这个比较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大小事情，我们觉得我们要的没达到，我们就好像对于神的极大恩典放在一边。所以我觉得读保罗的书信很有意思，他很喜欢说起步更要怎么样，更要怎么样，更要怎么样。所以恩典是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如果你走这样走上去，你会慢慢感觉到你的人生是荣上加荣，不是越走越苦闷，越走越没路。我不知道怎么讲了，因为我很小心的我要讲，免得好像觉得我比别人好，我真的没有任何意思，是我知道我是这么的糟糕，但是原来我这样的糟糕当中，神还是给我一条路，出于他的怜悯，出于他的爱，没有放弃我。第二个很更，他不是说欧永亮我怜悯了你，坏坏就坏啊，就这样的好可怜，没有没有，他真的付上代价。今天我对圣灵的尊重，不是我因为他在我上有能力做这个做那个，有这个恩赐做，单单他肯住在我里面，这么败坏一个人啊，这么软弱，他居然愿意住在里面，我已经真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，圣洁的灵，圣洁的神愿意住在那里面，你还会埋怨吗？还有这么多不满意吗？这是蛮麻烦的事情。所以说讲到复兴呢，绝对不是一些活动，不是一些运动，或者说不是一些的所谓的 program， 一些的动作，复兴是有没有恢复跟神的关系。所以讲到保罗讲到和好这个字，是对保罗讲是非常重要。对保罗讲，第一件事跟神这个悔改，跟神这个建立关系，第一个事情就和好，否则我们是与神为敌的。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很久，我们都还不晓得原来我们是与神为敌的，好像变成我们在选择神，我们这个神好，这神啊神啊，这时候你做的事情不错啊，这个时候你做的不好。基本上不是我们选择神，是神选择我们。为什么要这样的说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配，在他的这个与他的这个相对的里面。 OK， 神是拯救的神。所以从这个第十六节一到二十五节，最后神怎么拯救？他总是兴起一个领袖，在某个环境兴起的领袖，这些领袖代表或是预表神是拯救的神，也预表神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就全人类的拯救。直到那天，包括摩西，包括这个大卫，包括一些的先知，包括所有士师，直到都在指向一位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是到二十五节一直来讲，然后呢，从二十六节到这个三十就讲到， 这位主耶稣怎么知道他是神所预备的救主？因为所有的预表他预就指向他，怎么知道他是？因为他来把救恩的带下来，不仅把救恩的道理带下来，神是拯救，神是怜悯，而且他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走上这个所谓的救赎的路，救赎我们的路。人相信吗？有些相信，有些不相信。人接受吗？有些的接受，有些不仅不接受，还拒绝他，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从某角度来讲，这些拒绝他人觉得好了，我把他毁掉。没想到这么一个的自以为得这个可以夸口，把这个主耶稣钉在十字架。没想到人用神用人自以为可以夸口的智慧，成就了神更大的智慧，带出救赎来。如果有兴趣，再去回去读读更多前书，特别十二章。谁能够？请问各位，你能够 by logic， 不论你的学问有多高，你能够承认一个挂在十字架上，人都认为是最大的罪犯，是你的救主吗？你能够做这种事情吗？人，你可以把一生交给这位，从某角度是犹太人，是怎么样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你还是几个博士。他不过是一个木匠，或者出来以后，只是一个传道人，你还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你愿意把生命交给他，让他成为你的主人吗？成为你的主吗？成为你的 lordship， 成为你的 lord 在你的身上吗？保罗说这是不可能的 ，impossible。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讲到更多前书十二、十三是讲恩赐的时候，他没有讲，一不是一开口就讲恩赐。不可一开口就讲圣灵带着恩赐，是讲谁？是讲主耶稣，是圣灵做的最重要一个工作。第一件工作就让我们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更多前书第一节跟第二节，今天在灵恩里面啊，周流圈很多时候片面的一个一个抓起来，其实整个的圣经是有它的 logic 在里面。虽然这么多作者，但是他们整个每个的思想，他的顺序，他的前后是一模一样的，也成为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。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话，把神的心弄得好，很多时候我们做一段段，我们有时候会把神的救赎的计划把它颠倒，把这个前面一二三变成三二一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徒没有路可以走。怎么好像圣经一直都没有发生？因为神是要一二三，但我们却走三二一，怎么会有事情发生？甚至应着三二一的时候，我们传来传去举一些的例子，反而成为一个，让我大胆这样说，成为一个异端。好像真理有些是对的，但是在真里面，哦，这个听，哦，这讲的很好，这个讲了，但是在整个的神的心意的里面，你故意把神的次序把它相反。今天多少人要恩典，但有多少人要顺服这位给他恩典的神？有多少人求医治，求这个希望得到这个，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把生命100%的委身在主耶稣身上？多少人愿意成为一个领袖，但有多少人愿意成为一个仆人？这是多少人要成为一个 leader， 但新约主耶稣说，你愿意成为一个 follower 吗？愿意成为一个跟从我的人？人就这样啊。摩西是一个 leader， 直到他生命被神扭转，成为一个仆人的时候，神才能够用他。我认为在人类历史上，少有几个人像摩西这么厉害。他的神迹奇事，神能够跟他相比，我还是这样说。他带领的那个会众，都断可以跟他相比。然后讲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是一个跟神面对面的，连他的哥哥姐姐都吃醋。只有神跟你讲吗？神不会跟我们讲吗？你算什么？在 leadership 里面，在 leader 里面，我认为，当然，你发现他除了从这个 leader 变成一个仆人，保罗在人的眼中本来是佼佼之子啊，直到他认识他是个罪人。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，神就用他。 很多人我越发现我们的信仰真跟我所了解一些别的信仰很不一样。积功德了，为什么要积功德？因为好啊，要更好，最后你最好。但圣经是倒坏，不是积功德，是破碎破碎破碎，在人眼前看为是很有本领的，慢慢都放下放下。所以要认识耶稣是救主是不容易，不仅认识耶稣救主，而且认识这位救主还不只是救主，他就是神，他就是主。所以昨天我们花点功夫在思想这事情。所以福音派，我们那时候在查经班讲，我们很强调，你知道耶稣的，你有接受他的 lordship 吗？接受他的主权在你的身上，这叫做门训最后一个结果。从不信的成为一个信徒，你要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；从信徒成为一个门徒，你要认识耶稣是你生命的主。这两样都发生在上，成为一个不是平衡，成为一个实际的时候，好像你的左右手和你的左右脚和你的左右眼，看你的左右耳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所以你就发现神才能够用你成为一个是一个信徒门徒，成为一个使徒。 OK， 我很简单的把这前两天的，从昨天跟前的再重新去，那最后结果是怎么样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看是38节，基本上16节保罗就站起来就说，以色列和一切敬畏神的人啊。 OK， 到了这个地啊，我们第26节里面，弟兄们啊，亚伯兰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，所以第38，所以弟兄们呢，所以你们当小的。基本上保罗对现在讲道的时候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他是站在一个彼此认同的角度，兄弟啊弟兄啊等等，讲到这些以色列一些敬畏神的人呢、啊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所以呢他不是随便讲，他不是随便讲个道理，他是有个深深的负担，有个深的感觉在里面。你是我的兄弟，你是我的同胞，不论你就是外邦人，但你跟我一样是寻求真神的人。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么长这么多，保罗说我只有一个心意，我摸着的我希望你们摸着，我得着的希望你们得着。这是后面保罗所讲的话，所以这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呢，这是他的结论。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精准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很强的负担一个结论。所以我们就来读一下38节到4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。主说，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
OK， 这几节经文从一个角度来讲就几个重点，但这个重点也 不是新的啊，这不是什么新的亮光，因为整本圣经就讲这个，不要说整本，就单单我们从礼拜一到现在看的保罗所讲，就讲这三样事情。第一个就罪，谁能够赦免？所以你看啊，过去大家信耶稣都在面对一个事情，或者使徒们只面对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因为你的罪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因为我们的身体要得医治，因为我们的跟人员的关系要好，我们的工在这个公司在工作上那个作为啊那个要顺啊，今天我好不顺啊，所以我要信耶稣。今天这个我很不好，我们需要信耶稣。我不是这个不对，我不是说神不把这个给你，我是说次序颠倒了，不然的话这句话讲就白讲，有了主我们就有了一切。我们认为是有了一切比有了主来得前面，有了一切才是我们的追求，有了主啊，有就好，没有也无所谓。但如果要有了主我们就才得到一切，那没有办法了，我就把主拉进来，没有这种事情。 所以常有人说做牧师做这么，牧师为什么我求着都没有？我们讲到讲登山宝训，讲先求他的，门都懂啊，我也懂啊，我讲了不多少年了，不过一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还是问了神啊，为什么这个不先给我？神说为什么先求我的国呢？什么叫神的国？神的国最重要是讲神的旨意，愿的国降临。底下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不接受神的主权，叫做 lordship。 我高兴是做什么，就我想就说神啊，我这样思想的，哎，我也是为你啊，你看我如果我这个生意做得好，也荣耀你的名啊。不见得哦，我碰了蛮多的，当生意好的时候他忙生意去了，他反而离开了神，引诱试探他的时候，他甚至连跟以前的跟他一起打拼的这个家人的关系都离开了。你说我没有碰过吗？当然碰过。所以这个事情弄错的时候，什么都错。牧师，神不给我这个财富吗？不给我这个好的关系？不给我机会吗？不给我能力？我告诉各位，神一定给你。你看看耶稣，神就有，耶稣就有，连那条鱼都给他找个钱呢。你没有财富吗？五饼二鱼，你不能不思想。他财富丰富到一个程度，撒旦说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，耶稣说连石头都不要，我就有面包，如果是神的旨意。这一年我真相信这个事情，这一年我真正活在这样的一个观念，还在学习，还在追求。有时候跟几个有时候说哎呀，我常学我的老牧师啊，吃饭的时候我很少跟人家应酬，真的很少。不过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啊，吃完了我出钱，我说啊，你是牧师，我就笑笑跟他说，我是牧师，我还是有钱，我口袋还是有钱可以吃个饭。我意思是说呢，我们不太没有的，那是资源啊，财富是一件，你更要紧的服侍没有人怎么可以呢？没有人力这怎么可以？所以另外一个，我每次碰到传道人或者在职场碰到领袖的时候，我不是问他，他应该有资源啊，我一说他应该有这个财务啊，这边因为他已经做个领袖，大家有最要紧的，我看见的就他没有这个人才，他底下一群人跟人家弄不来，跟人家你看到一个人呢，在手中人进进出出，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领袖，因为他不会怎么 handle 神给他的人。不仅说把它用得好，而且现在你的带领下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时间，你会发现人都被提升，每一个人比以前更优秀，甚至优秀到程度可以取代你，我认为你成功了，我认为你成功，还在那边斤斤计较吗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这边一个关，罪是这件事情。 OK， 人以为一些的成就，人的成就就可以把一些的，我们讲将功赎罪，这是我们的观念，只要有成就了，一些不好的，一些不对的就可以挪开，就可以抵挡，就可以抵赎了，不是就兑换过来， maybe 从人的角度可以这样子，但不见得一定管用。当你这个人因着我的错受伤的时候，我可以做一些补偿，但不见得真正可以补偿我跟他的关系，真正跟补偿我们可以走在一起，能够一起来所谓的彼此扶持，因为总想到我过去虽然我已经道歉了，虽然真的我补偿，但他就灌注在我们心中啊，啊，总是哎呀我对你好一点我就补偿，难道问题就自己解决吗？ OK， 我跟你道歉，道歉完以后我们两个的关系就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当然在那里，那个叫心结，那个叫卡在那里，想到就怕。好多人跟我说，想到那个经验，我就发抖，真的，有人想想就会发抖。人与人当中这个问题都不能够解决，请问人与神当中那个问题，罪的问题怎么解决？然后告诉我们，律法可以解决。保罗说 ：“No， 律法不能够解决。”律法最多跟你说你是对还是错，律法最多跟你说你要悔改， 意思说你要懊悔，你要看出你的错来，不要还在夸口说哦错又怎么样，反正错他也错，我们准是啊，我错他先错，我错了没有，就是我先错，但他后来错的比我大，谁能够解决？所以律法叫人家能够治罪，但律法不能够拿走我们的罪。人员当中我的错都不能够用道歉啊一些的道德行为啊去弥补，我们只是说用弥补，坦白像一个花瓶一样，你打开裂了然后把它装上去，你还是很容易看到裂痕在哪里，你常知道这个花瓶是摔过的，第二次摔的话大概就没救。我们就活在害怕里面了，活在这个担心的里面，我们碰到那个人虽然大家都彼此和好了啊，这个等等，用现在的话我特别在教会当中，哎，我们要学习交心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我们交了一个退休会完了以后，那个心结还是在里面，这真的讲这些是真的。不要说两个年轻的这个我们同工，我劝他，哎，你们两个要交心，两个老的七十的岁的还是能够交心，还是很难的，到最后还是算账，没有功劳我也总有苦劳，这需要什么？这需要一个不同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生命绝对跟旧的生命不一样，这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来。但这生命的产生是两件事情的发生，或一件事情的两面，就需要旧的过去才有新的要进来。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矛盾的里面，旧的过去，但是那个裂痕还没有，不感谢主，跟以前不一样，我们有新的进来。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但是呢新的进来，我们要培养这新的，不旧的我们有这个有力量，因为圣灵已经帮助了我们可以胜过。但是这两个还不是停在那里，最要紧的旧的过去，新的进来，最后我们要活出主的样式来，这我们才能够凑在一起。所以带出一个问题来，你们当晓得境外这个赦罪的道，这边所说是由这人耶稣传给你们的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能够称义了。律法不能够得到赦罪，所以罪有个过程，或者有个事情一定要发生罪能够赦免。 OK， 我还是要今天要提提，不要认为罪赦免是很简单一件事情。今天就像刚我解释，并不是我随便解释，今天最后你同意是你这个我得罪了你，这样说比较好一点，我得罪了，然后我也同意，我知道我得罪了，所以我跑去跟你说 OK 啊，对不起啊某某人，我真是得罪了，我不小心也好，或者怎么样，或者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这样你对我这么好这么些年，但是就是那时候，哦，我就是做一件事情讲这句话得罪你了，然后你不底下就碰一句话，好了没有关系的，我不会计较，我原谅你，请问事情就解决了吗？一句话这个事情就交代了吗？你觉得罪就是耶神说我赦免你的罪，我就赦，这些事情就这么简单交代吗？这是今天特别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，不要说不信的朋友，不信没用的，这事情哪这么简单，这要积功德，总要共要献献，如果是犯的大罪都要这个香油钱要多一点，但基督徒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，哦，神只要赦免他讲一声就了事，哪有这么简单的？因为赦免 forgive 这个字中间有个很重要的字叫挪开的意思，没有错，神把你身上的罪把我身上的罪挪开，不过底下你要问的问题，挪到哪里去？挪到哪里去？不是好像我们身上有点灰尘吹一下，其实灰尘也要到哪个地方去啊？所以很重要一个观念，所以我常觉得旧恩没有两个观念，从赦罪的角度，这个罪的工价，这个罪的代价要挪到哪里去？所以只有律法，你不能够把我的罪挪在律法，然后律法指出欧永亮的贪心，然后跟律法说对不起啊，律法我贪心了，你可以赦免我吗？律法说我不知道怎么赦免你，我只告诉你有罪， 你贪心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赦免。一说律法不能够承担我的罪，所以保罗在罗马第七章讲，律法本来是圣的，是圣洁的圣的，但主耶稣来，神要主耶稣来，只有这样一个救赎，我们可以把罪挪在耶稣的身上。结局就结束了吗？我们结束了，但是耶稣没有结束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所以他 must， 他必须担当我们的罪，他必须为我们的罪而死。John Wesley 的这个他的弟弟吧，叫 Charles Wesley， 我记老歌了，现在已经不唱了。怎能如此 ？How can it be? God, my God, die for me。怎能如此？中文那个歌，那个歌名应该是这样。约翰威斯尼的弟弟叫 Charles Wesley， 他写一首歌叫《怎能如此》，神为我死。你多想这个啊，我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我认识神多一点，我的埋怨就少一点，我的不满就少一点，甚至在我努力的当中，我觉得获得很大赞扬，反而得的果效，甚至被人家误会啊，甚至被人家埋怨啊，甚至被人家指控了，我不会真的叫我产生苦毒，我大概还不晓得什么叫苦毒，起码这一年很难。哦，欧牧师，你的本领很大，你的修养很高，才没有呢！我这个很跟人家计较的人，我相信哪一个不计较的？计较当中，我不占你便宜就不错了，你还占我便宜，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因为耶稣，因为我的罪已经，圣经用这个字叫做 carry on， 是 carry out， 可以带到哪里去，或是 roll 就滚的那个滚，滚动的滚到哪里去？我的罪已经滚到耶稣身上，我的罪已经被带到耶稣身上，所以做一件事情很重要是什么？就主耶稣为我的罪，为各位的罪，为我们人的罪，付了罪的代价。什么意思？他死在十字架上。 OK， 解决了一个问题。所以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挂虑，那个担忧，你在控告我，欧牧师欧永亮，你过去多么伤害我，我说我承认，但是我也跟你 say sorry， 我也希望去补足，但我的里面还有个所谓的良心过不去的，或者一个所谓的控告纠缠嘛。今天我会透露，因为我已经交给耶稣，因为耶稣付了极大代价，我罪再生也不过一条命而已，但是那个的生命的代价主耶稣帮我付。不要停在那里哦，不要认为说哎呀我就事情就解决，那以后呢？我就那这样，反正每次犯罪就交给他，反正就没不后面就产生一个做一个基督徒有，就像训政，我还是提他，我真的很喜欢的礼拜天，你就开始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过一个叫做称义的生活啊！这就为什么你要重生？为什么神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？为什么你要专注在一个新的生命？借着神的话，借着神的，让的那个新的生命能够成长，活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活出主耶稣基督来。所以保罗很喜欢讲讲，我觉得从他口中讲真的很惊讶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讲了一生的福音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从某角度背后是不能够忘记，十岁时候发生的事情，二十岁吧怎么会忘记呢？不过过去的事情做一个交代，不是忘记而已，是交代，又要做一个了解，但不要只在停在了结，你要前面的路努力面前，望着标杆直跑，这是我们的人生，这就是我们的。所以过去撒旦控告我，就说是我犯过这个罪，但是我已经承认罪，主耶稣已经担当我的罪。为什么主耶稣会担当我们的罪？为什么我这么坏一个人他继续愿意承担这么代价？我说我解释不出来，就是我解释也是不清楚，我只要一件事情，因他爱我。但是如果你再问的多一点的话，你最好去问耶稣，他解释比我解释清楚了。你要去问问他为什么主耶稣我们爱欧永亮这个罪人，这么坏一个罪人，好人你可以爱啊，人人可以爱啊，义人可以爱，我们爱这个罪人，让耶稣来回答，我解释不出来。 我只知道我已经得着这个爱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，我应该怎么为主来活。所以后面带出一个很重要叫称义。这边说嘛，你们靠摩西在不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，信靠这个人就可以称义了。所以第二个事情呢，罪得赦免是一件事情，我刚解释花点精神花点功夫了，不是精神去解释，一定要明白罪得赦免不是这么简单冒昧，就你应该知道不是事情就全部忘记，发生就发生，但你有没有一个了解，有没有在主面前有一个对付。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叫做遇见神营会？一个基督徒过去还没信耶稣前做了很多错事，甚至拜偶像等，你有没有一样一样去把它清洁，做个了解？了结是 must， 是必须的，所以脱去旧人，保罗说的是必须。但另外一个不要忘记，你穿上新人，有没有活出新人？所以圣经很喜欢讲，保罗叫以弗所书啊，叫这个帖撒罗家书信上都说，你的行事为人能够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？相称这个是一个天平的意思，一个 balance， 这边摆多少，那边也摆多少，神的救恩有多少？你的活出来的救恩有没有活出来？这个见证有多少？所以第二个事情很重要，你从前开始神已经把一个对的生命，义的意思 right righteousness right 就对的意思，当然这个对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，是神的标准。从今天开始，对的事情，神的对要发生在神的儿女身上，发生在你我身上。在神面前称义，我已经说过这个字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，法官判你没罪，不是因为你没有罪，你没有犯过罪，是因为那个罪的代价已经付清，你非要罚1000万，你付不起这个，那准备就关牢吧，可能关到死也不一定。不过有一天有个人跟你说，哦，这个好可怜，我需要，哦，我要帮助他，他就把这个钱付清了。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，你要赔的1000万付不起，有人帮赔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成为自由之身，这是一个观念。另外从法律的角度，你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，因为在法界面前合法了，这个交代清楚了。但是称义不停在那里，保罗选用是一个法律名词，但在罗马书那边交代的，它不是一个只是法律上的，我们的地位上对而已，我们的从天开始，我们的生命也要对，我们的生活也要对，因为那个对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叫做重生。一个对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生命来。所以称义两件事情，法律上的地位你已经在神面前是看为是没有罪的，判称义就宣判无罪，就这个意思。那另外是什么？你可以活出不再犯罪的，你有这个能够活出不再犯罪的这样一个生命来，已经在你的里面，这个叫重生，从天上来生命。这几个人呢，完全的改变，过去的、将来的、现在的、永恒的，神一起包办，回到神创造的目的。More than 这是创造你的目的，当你带一个荣耀的身份，享受不仅神给你的恩典，更要紧的，享受神是你的神，同在神。这是跟我礼拜天讲有点像，你要以神为乐。所以现在对我来讲，多一点少一点，顺一点逆，就是不顺一点，会影响这个保罗吗？我认为不会。我也在学习，不要让高高低低影响我。有也有，感谢主；没有也感谢主；多也感谢主，少一点感谢。那个人肯定你感谢主，那个人觉得你不怎么样也感谢主。所以你读到罗马书，我们读过。到这个保罗在第八章的后面呢，就是说谁能够叫我与神的爱隔绝，讲了一列律一大堆，他的生命上都遭遇过的起起伏伏，没有一样可以叫神的爱与他隔绝。如果这是第二点，第一个你的罪得赦免，第二个我要讲什么叫称义，那第三个是讲什么你要不要接受。所以这边讲一句话，第41节，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，一个角度是观看轻慢的，就你对我刚讲的 或者这是用了哈巴谷书啊，这个第一章第五节，所以你回到看看哈巴谷书，先知讲的话。当先知讲话的时候，包括这个以色列呢，都不满意啊，不同意啊，都不放在心中啊。所以用这句话说，你们这傲轻慢的人，甚至会嘲笑啊。不要笑，不要认为这个我讲这个道理是随便。你看看，这边讲一句话，要观看，就是我不是讲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是一个事实。你看看，然后呢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一定要把这个哈巴谷书的背景拿出来。当人不屑咒，因为这跟后面呢结论很有关系。当以色列不听先知的话，不接受神预备的这个所谓的领袖，甚至包括啊这些啊神所兴起的仆人，当然也代表着连这个神所预备这个领袖救主啊耶稣都不接受，那当然是在旧约在新约上，不旧约用这些来做代表，神会惩罚，神会审判，用这词啊，神会审判。所以呢，看看思想一下神的审判。然后完以后，为什么要用惊讶跟这个灭亡？不惊讶这个字就不明白，结果是这么的糟糕，叫做灭亡。为什么不明白？对当时以色列来讲，如果我离开了神，神审判我，应该啦。OK， 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啊，应该。但是神为什么用外邦人来审判我？为什么借着外邦人来审判我？为什么借着比我更坏的人来审判我？这是以色列不能够明白的事情。我们总认为好的对不好的才有这个资格，不过意思说在神的眼中，如果没有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，在神的眼中都是坏的，只是坏的方法不一样，坏的方法。所以你读到罗马书不是说那些有律法，神会照着律法来审判他；那些没有律法，神会照着良心所带出的功用，也是律法的功用来审判他。这就带出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很特独特。当我碰到一个蛮出名的一个人，问到他的孩子，生命啊，就一个犯罪啊，这孩子生命没有。最后那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呢，最后甚至被处罚叫枪毙。不过那个囚犯在监狱的时候，他信了耶稣，他真的很大改变了。所以在我们基督徒当中，这个人就罪得赦免。他认为这怎么可能？然后说我这么好，我的孩子这么好，被这个坏人欺负了，那我们他信耶稣就罪了。其实我只举个例子。但可能大家已经猜到是我在讲什么，不过这种例子太多了，太多基督徒问我这个，为什么的老板会对我这么坏？神不是帮助我吗？可能的老板没有信主，可能的老板在手做一些事情确实很糟糕。不过常常就问一个问题，你比你老板好吗？我信耶稣当然比他好。你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也是为了好处啊。你真认识你这个罪人吗？你真认识信耶稣第一个事情解决就是你成为好人。 OK， 我相信。那问题是怎么没有活出那对的来呢？没有活出称义来呢？你还是贪心啊，我还是嫉妒啊，我还在后面呢，所谓的这个耍一些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。所以有时候基督徒在问，我的老板不信耶稣我就被逼迫了，我在那这个所谓的被攻击了，我是这个属灵的征战了。牧师，我的祷告真的是这样吗？你老板在批评论断，我会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，你有批评你的老板吗？你有没有跟其他同事，我的老板笨透了？我碰到这样的基督徒啊，家长还讲了半天，就最后他跑到我家来，然后另外说，牧师我下班要这样，要问我祷告看神是怎么带领。我听完他讲又重新讲一次，电话讲一遍，然后我家又再讲一遍。我在国外的时候，然后最后我说， 姊妹，你把你老板讲的这个样子，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了，那为什么你不换个老板呢？你有本领就换个老板呢。既然你老板这么笨，那你还跟他做，你不比他更笨吗？当然他老板对他有好处啊，他不仅就换个工作，就找到工作啊。我常觉得在这种环境当中，神会兴起一些奇怪的事、奇怪的人，甚至你认为总归就说、他不行不好。不过我常觉得他的不好给我一个省察，我比他好吗？我比他我的真的更义吗？不要说我比他更义，我发现原来我里面的罪还没滚开呢，我的贪心、我的嫉妒、我里面的苦毒还在我的里面，怪不得有意无意的我口中的批评就论断。这些东西是很重要。那回过头来到最后是灭亡，让以色列人来讲，然后后面讲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然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所以第三个事情，审判就带出一个结果来，信的人不要忘记了，信的人在审判里面，审判不一定是坏，审判就是做一个 judgment， 信的人就进到罪得赦免，过一个称义的生活，不信的人就进到刚所说的灭亡的里面。所以神是公义的神，神给每个人的机会，救恩是为 everybody， 这位救主神是 for everybody， 你需要接受他，你需要认识他，你需要相信他，以至于你的罪得赦免。从另外角度，你开始要过一个不是地位上的改变，因信而称义，而且开始过一个称义的生活。用罗马书六七八章来讲，那个叫开始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所以称义是一个阶段，成圣是一个阶段。称义是一个地位的改变，从神学的角度，从称义开始，你就开始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这成为一个生命的操练。就像一个孩子生出来，从一个没有的生出来变成有，但这孩子需要成长。那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到某个时候某个程度，你就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，恢复了与神的关系，带出神在上上创造的心意，拯救的结果，好叫你能够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前，神可以用他用你我来管理那个神的伊甸园。救恩很宝贵，我想单单呢、这几天，就从礼拜到现在，我相信借这个机会，从保罗的角度再次，特别保罗是外邦的使徒，从他的角度让我们再次明白一下什么叫救恩。底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你真得着救恩吗？不要以为得着确实还没有得着，以为得着了却还没有经历，以为得着了却还是说不足不够不行。那怎么知道已经真得着？挑战就在这里，你活出神的义来吗？这是一个过程，所以你不断的因信称义，因信与自己信嘛。或许你不断靠着圣灵，你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、被神使用的生活吗？成圣的生活吗？神的恩典是够用，神的信义是很清楚，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在这位置来祷告，求主来恩待我们，把我们带进救恩的里面。如果已经进去了，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要更深的进入救恩，目的是我要活出救恩来，活出你这位救主在上的工作来，不再是只要一些的好处。若是这方还有这个不平衡，总是还是挂虑你的生活，用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要相信这些都要赐给你。跟神的关系对，叫 righteous， 叫称义，你的生活你跟人的关系才会对，才会 right。 那我相信这是圣经所讲。我们跟我同声来祷告。 哦，主啊，主，我们再来仰望你，愿主灵去在我们来带领，保守我，保守我的行为，保守我们在里面的光景，好叫我们现在能够走在心当中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现在恩的照耀，现在救赎在我们上，我感谢你，我仰望。有感动弟兄姊妹也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何神完备的救恩，何人宝贵的救主。是的，我们相信我们有了你就有了一切。主啊，你是让我们不至于缺乏的神，主，我们就要跟从你，紧紧的跟从你，好让我们更多的有你，以至于我们能够不仅得到恩典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叫人蒙恩的人。你可以透过我们把你的恩典能够流露出来，借着我们所摆上的，借着我们的见证，让更多人能够因着我们缘故能够认识，能够归向你。主啊，带领我们向前，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请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在这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